Hi， 我是你的疗愈系同伴 Shaya， 欢迎你收听 Life Storying 微步调生活灵感，在周五晚上7点同你分享新灵感，在周末陪你由内心出发，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邀请你加入我们，一起令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现在就订阅节目啦，这样才不会错过新的内容。我在录这集的时候呢，声音都还未完全好返，所以如果有些卡啊，或者是你觉得听得不太舒服的话，就多多包涵啦。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集谈过什么呢？上一集呢，我们讲紧沙丘的创作其实呢深深地受到荣格心理学的启发。所以呢，我想透过去分析沙丘的故事元素，来到去分享荣格心理学的一些重要概念。会去分享这些东西呢，不是纯粹说啊好得意啊，好有趣啊，笑一下，而是呢，我希望我们呢不单止停留在学习荣格的观点，还可以呢透过主角坡他的个体化觉醒故事，都找到你自己个体化和活得更加完整的勇气和方向。如果你还未听过上一集呢，请你呢务必回去听完才再回来这里，因为呢这样才会听得明这一集延续的内容的。如果你已经听过上一集，但是距离听这一集呢已经有点时间，那我先很快跟你 recap 下我们上一集讲到哪里啦。荣格呢认为人除了有意识之外，还有更加底层的个体潜意识和更加广大的集体潜意识。如果我们可以连通到潜意识，就可以获得潜意识的资源和信息了。而梦就是人类和潜意识交流的方式。沙丘里面 Paul 他所发的梦，就是听着潜意识给他的智慧提醒。而他喝了生命之水之后， download 了那些祖先、先人的记忆，都象征着他连通了集体潜意识，完成了和潜意识的整合。这个是个体化过程的其中一个部分。以上就是我在上一集分享的第一和第二个标志。今天我就会讲 Paul 他透过生命之水所经历的另外两方面整合，也都是我在沙丘里面看到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代表荣格思想的标志。第三个标志，阴性和阳性的内在能量。荣格认为，无论我们生下来是男性定女性，其实都同时里面拥有所谓的男性或者女性的特质。阴阳两性是非常重要的内在力量，任何人极端地只是拥有一边的力量，其实活得并不完整。一个完整个体化的生命是可以阴阳整合和平衡的，阴和阳的力量和资源都可以被它所应用和调配。我先讲一下荣格他描述的阴性和阳性的能量分别有哪些特质，那你就可以同时想一下了。在这些的特质里面，你分别想起了沙丘里面哪些的阵营可以作为这些力量的代表象征呢？以下讲的这些象征的这个列表呢，就是参考另一个 podcast 节目《心理小学堂》的第59集的内容。我都会将那一个的相关连结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的，如果你有兴趣呢，都可以入去详细看。咁而家我就会开始去讲嗰啲阴性同埋阳性能量嘅特征啦。正面嘅阳性能量象征住理性思考、计划行动、目标、权威；负面嘅阳性能量象征住欺瞒、偷窃、暴躁易怒、固执冇弹性；正面嘅阴性能量象征爱、给予支持、滋养。家庭运作、成长能量。负面的阴性能量象征着情绪化、控制、限制、 其中一个代表形象之一就是女巫。咁我咧睇到喺沙丘里面，残暴同埋侵略性强嘅 Harkonnen 家族，就系负面阳性力量嘅呈现，而以孕育计划同埋咧去渗透各家族里面，去到支配呢个世界嘅 Bene Gesserit 姊妹会咧，就系负面阴性力量嘅呈现啦。有冇发现啊？姊妹会成员其实系被称为女巫嘅。亦都即是刚刚讲的负面阴性能量的象征形象之一。而 Atreides 家族呢，其实相对我觉得是将阴阳两个能量整合得比较理想的。他们既有仁爱忠诚的特质，又可以运用理性谋略来实现目标。好了，我们是时候又回去生命之水了。记不记得啊，按照 Fremen 的传统来讲，男性饮了蓝水，他的结局必然是死亡，所以其他人都对泼他饮蓝水的决定呢觉得很惊讶，议论纷纷。而泼的确在饮完之后暂时进入了一个死亡的状态。你还记不记得他是怎样醒的呢？其实是由女主角 Chani 她的眼泪将泼救醒的。这个代表着Chani 的阴性的力量那一刻帮助 Paul 做了阴阳整合。 Paul 的觉醒不单止是好像之前上一集那样说 download 了集体潜意识，这一刻他还完成了阴性和阳性能量的整合。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往的圣母只是看得到女性那边的先祖记忆，但是 Paul他就连男女两方的先祖记忆都看得到。在这个的过程里面 Paul 也都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就是原来他身上面是留着他们的世仇 Harkonnen 家族的血统。而这个呢也都接住可以去到我们要讲的第四个标志。第四个标志，阴影。这个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意味什么呢？荣格认为人会将自己不被容许的渴望和本质压抑到潜意识里面，而这些被我们认定为负面的自我部分呢并不会消失，而是会成为了阴影，也都即是月亮没有被照亮的那一边。而当我们在其他人身上面见到那些我们自己不容许的讨厌的自我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特别厌恶，特别看不顺眼的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些部分，反而是因为我们抗拒自己拥有这些的特质，不想承认，不想看到，所以特别厌恶。而当我们整合了阴影，承认和接纳这一些面向的自己的时候，就可以将我们的人格整合得更加完整，亦都可以自由地运用那些在阴影里面的资源。我还记得呢，当我见到 Paul 他知道了自己有 Harkonnen 血统的那一幕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好呕心，好噁心。是因为呢我觉得我真的一定会很讨厌自己身上面有我憎恨的人的任何东西，那种感觉好噁心。我那时候还拧转头立刻跟坐在我旁边的老公这样说。但是 Paul 他是怎样呢？他在最后宣战反攻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对白，我其实不是很准确记得怎样说，但是大概的意思是呢，我就用 Harkonnen 的做法。他其实呢依然是很憎 Harkonnen 家族，他亦都不认同 Harkonnen 的残暴自私，但是他接纳了自己内在有 Harkonnen 的这个部分的阴影，才可以取到 Harkonnen 进取的态度，成为他的资源，最后帮助他完成了复仇大计。这个其实都提醒了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整合阴影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去认同我们讨厌的价值观，做出我们不认同的选择，而是我们可以打开眼光，中性地去看到所有的特质都有它的价值和可应用的资源。而在你里面呢，本来就拥有这一种资源，只是欠在你是不是看到你拥有，并且拿出来为你所用。至于怎样用，始终呢都是取决于你的价值观。一把刀可以拿来救人，都可以拿来杀人。理性的人很多时候会看不顺眼，或者攻击那些感性的人很情绪化。但是如果理性的人都接纳自己有感性的一面，就可以开始运用感性的力量与其他人连结了。反之，感性的人呢都可以尝试少些去批判理性的人冷漠，去拥抱，去运用理性的力量去解决更加多的问题。以上我呢就将四个荣格的概念在沙丘里面的标志呢都讲完了。在这里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明明喝蓝水的人如果捱不过就会死亡，蓝水就被称为生命之水呢？这么矛盾的。其实这里象征了个体化的过程本来就是异常痛苦的。喝蓝水之后要去转化体内的毒素才可以继续生活生存下去，就是指在个体化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面对各种的内在挣扎，将所有的抵抗转为接纳，才可以浴火重生，死而复生。而主角 Paul 作为男性，明知自己很大可能喝了蓝水之后会死，但是都仍然这样做。你都可以说，哎，当然啦，他透过潜意识预知他有可能可以生存下来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得，他知道他的预知梦并不是必然发生的结局来的，也都是代表他是有死亡的风险。所以我认为这个反映了他有一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而个体化本身就需要鼓起极大勇气去经历。我想一生追求个体化，将自我活得越来越完整，可能本身就是活着和生命的意义。总结一下，你就会发现保罗的觉醒本身就是个体化过程，他整合了他的意识加个体潜意识加集体潜意识，也都整合了阴性和阳性的能量，还有他整合了他里面的阴影，他最后成为了一个可以看穿过去和未来，自如地运用自己内在所有资源的状态。在喝了生命之水之后的他，展现出智慧、淡定、勇气，对自己所有言行的自觉，对自己要执行的计划不再犹豫了。他给了一个个体化完全的示范我们。他活得非凡，非凡到引人崇拜。我们不一定会想获得崇拜，但是呢大概都会想活得更加自由。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当我们都一步步踏上个体化之旅，都可以去期待渐渐活出越来越完整的自己，越来越非凡和自由的人生呢？最后我想你揭晓之前问过你们的，为什么沙丘这个作品会选择以沙漠这个意境这个场域来展现呢？荣格他在他一本叫做《红书》的私人日记中，记载了他的自我探索历程，他自己的个体化实验的经历，其中有一篇就叫做《沙漠》。我在里面抽取其中几句读给你们听，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荣格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他是这样写的：我的灵魂带我到这个沙漠， 我这个自我的沙漠。我没有想过我的灵魂是一个沙漠，一个干燥炎热尘埃滚滚又无处喝水的沙漠。旅程拖住缓慢的步伐，目标又遥不可及，但凭希望越过炎热的黄沙，这个诗歌有几可怕。我慢慢走这条路，而我不知道这个旅程要维持几耐。对坡，对大师荣格来讲，这条寻找自我的路就是这么艰难、漫长、孤独、可怕，甚至绝望。所以如果你在找寻自我的过程里面感到脆弱，我希望你记得这个是非常之正常的。再伟大的人都是一样这样去挣扎。听完这两集，你希望自己接纳和整合哪些特质，让你的生活更加完整和自由呢？如果你觉得这样思考很抽象的话，我想给一个小小出 cheat 的方法你。MBTI 的性格测验其实都是以荣格的心理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如果你觉得你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做个体化需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和努力的话，你可以先去测你的 MBTI 结果，然后你的类型的四个字母的相反面就是你可以去追求整合的方向了。例如我的类型是 INFJ， 我就可以去刻意发展 ESTP 这四个方面的功能。记住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我们并不是要去摒弃自己本身的特质，我们可以去拥抱、去欣赏和继续善用自己的优势，那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拥护的自己。同时我们都可以给个可能性，就是去看见相反的特质都有它的价值和功用，去相信自己都可以慢慢熟练这些不擅长的功能。那我们今个礼拜的微步调任务就是，你可以去想起一个你讨厌的人，列出你讨厌他的特质有哪些东西，然后将这些特质改写成比较中性或者正面的描述。这些呢很可能就是你心里面的阴影。可以去想一下，你可以在你讨厌的人身上学到什么呢？今集的文字稿在lifestorying.co/ 从沙丘看荣格。如果你想起有哪个的朋友会对这集的内容有兴趣，或者这集内容可以跟他分享到一些新的观点的话，记住分享给他，连同上集，是的，这两集要一起打包去送给他才是完整的。我们一起令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真正快乐的能力。记住订阅节目、打星评分和留言，这样可以让更加多人看到这个节目。都邀请你去订阅灵感电子周报，等我星期日的时候可以 send 一封信给你，跟你分享生活体会和特别的观点。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G 找到我，我会在上面发放贴文，陪你将小改变累积成大成长。如果你想支持我持续跟你分享、持续创作的话，你都可以考虑赞助我，或者是去到疗心成长旅行社里面，看看里面有些什么的商品或者服务会支援到你的成长，让我有机会跟你一起前进，我亦都可以透过这样继续创作下去。刚刚讲的所有的连结都可以在 info box 找到。我们就下次见啦， Happy Life Storying， 拜拜。